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2月11号，星期三，农历11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向毛里求斯新任总统致贺电；
习近平向加纳当选总统致贺电；
中国之声年终经济报道，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今天播出；进出口滞升量稳，全年外贸望平稳收官；
韩正会见第六届中法二轨高级别对话会法方代表团；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迎来全面通水十周年，累计调水量超760亿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超 1.85 亿人；
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工程黄毛海跨海通道正式通车；
韩国在野党推动就尹锡悦弹劾案再次投票；
以色列国防军称已摧毁叙利亚 70% 以上的军事力量。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戈库尔，祝贺他就任毛里求斯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毛里求斯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已提升为战略伙伴。新形势下，两国肩负实现国家振兴的历史使命，在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上有相同责任，双方合作潜力巨大，未来可期。我高度重视中毛关系发展，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重要抓手，增进双方政治互信，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约翰·德拉马尼·马哈马，祝贺他当选加纳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加纳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早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也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战略伙伴，中加友好源远流长，历久弥坚。近年来，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马哈马当选总统一道努力，弘扬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推动中加战略伙伴关系走深走实，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
中国之声年终经济报道，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正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将为世界发展带来新的更大机遇。今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整体保持质量提升、数量稳定的良好发展势头。海关总署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9.79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9%， 月度进出口连续8个月保持增长。中国之声年终经济报道，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今天播出。进出口滞升量稳，全年外贸望平稳收官。采制总台记者丁飞、韩萌、陈永庆。
11月25号，一艘汽车滚装轮满载2730辆国产汽车缓缓驶离上海外高桥港区海通国际汽车码头，开启了该轮首航秘鲁前凯港的航程。船长罗宁兴奋地说，
南美西航线开通极大提升了两地商品车、重大件设备等货物的运输效率，也降低了物流成本。该航线打破了外国传统的垄断，为中国汽车出口拉美提供了安全高效的通道。
上海港口汽车出口的热闹场景是今年我国汽车出口的一个缩影。2023年我国汽车出口491万辆，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今年前11个月，我国汽车出口金额达 7629.7 亿元，增长 16.9%。 不仅汽车，今年以来我国家电出口也实现稳步增长，圈粉全球市场。 中国机电商会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家电白电产品对亚洲市场累计出口 353.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7%， 增速比去年同期提升近13个百分点。其中对东盟出口同比增长 19.4%， 对阿联酋、沙特和伊拉克等国家出口规模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浙江某知名空调企业文化专员葛磊磊说，今年企业在原有产品上不断升级，尤其是本土化调整赢得了国际市场的认可。
结合菲律宾高温高湿靠海的环境特性，相应产品在现有换热器管路表面增涂抹三防漆，加强整机的防腐蚀性能，出口美国市场的窗机针对蒸发器进行改善，增强抗乙酸腐蚀能力。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7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9%， 其中出口23.04万亿元，增长 6.7%， 机电产品占出口比重近60%，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集成电路和汽车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强大的创新能力让中国制造受到广泛青睐。此外，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还表示，我国许多特色优势农产品在海外也拥有了广阔市场。
今年以来，山东的姜和蒜、陕西、甘肃的苹果、贵州、四川的白酒，在全球市场都实现了较快增长。海关将进一步优化监管和服务，支持更多的优质农产品走出国门，为全球消费者带来更多中国味道。
前11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口总值达 16.75 万亿元，增长 2.4%， 其中进口机电产品 6.35 万亿元，增长 7.5%， 铁矿砂、煤和天然气进口量也都有所增加。吕大良强调，前11个月，我国自所有已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进口增长 12.4%， 高于我国进口整体增速近10个百分点。
本月起，我国给予所有已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正式生效，帮助这些国家更多产品进入中国大市场，共享机遇，共促发展。
日前，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政策措施对外发布，提出加大对外贸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优化跨境贸易结算，促进跨境电商发展，吸引和便利商务人员跨境往来等九条措施。海关总署也推出了进一步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企业通关便利的具体措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表示，外贸领域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发力，全年外贸渴望平稳收官，实现质升量稳的目标。
目前我国外贸的综合竞争力迅速的提升，多种外贸政策要形成合力，共同来支持我们外贸的高质量发展啊，所以我们看到方方面面的支持外贸发展的举措啊，我想呢，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之下，能够呢使得我们外贸呢更加平稳健康的成长，继续对国家的稳增长、稳就业，对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第六届中法二轨高级别对话会议法方代表团。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同马克龙总统今年两度会晤，达成许多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发展。中国和法国都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两国关系具有超越双边的战略意义。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中方愿同法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互信合作，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法方代表团主席伯纳尔表示，法中关系历史悠久，合作富有成效，愿通过建设性对话，增进双方相互了解，实现优势互补，共赢挑战，推动法中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今年12月12号，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迎来全面通水10周年。
作为世界最大跨流域调水工程，十年来在科技赋能下，工程累计调水量超760亿立方米，惠及沿线7省市45座大中城市，直接受益人口超1.85亿人，为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支撑和水安全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梦雅报道。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以湖北河南交界的丹江口水库为起点，依太行穿黄河，润泽华北平原，惠及沿线20多座大中城市、200多个县市。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中线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穿黄管理处副处长徐林介绍，这条奔流北上的旅途长达1432公里。
南水北上遇上了黄河天堑，穿黄工程也就应运而生。穿黄工程在黄河河床下掘出2条隧洞，使南来之水跨越黄河得以继续北上。
与中线全线基本自流不同，在南水北调东线，长江水需要一路爬台阶北上，也就是13梯级抽水泵站。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东线有限公司总调度中心副主任侯玉介绍，整个调水主干线全长达1467公里，东线一期工程也成为目前世界规模最大、最复杂的长距离多目标多功能梯级泵站群调水工程。
工程在黄河以南的输水线路上布设了13个梯级，然后在每个梯级布设1到4座泵站，总共利用34座泵站、159台泵机组，为水流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这样就实现了水往高处流的景象。
世界建设规模最大，供水规模最大，调水距离最长，受益人口最多。南水北调工程成就了调水工程史上众多世界之最。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发展部副主任石海峰表示，
下一步呢，要进一步拓展数字孪生的建设范围。东线呢，落马湖到南四湖段开展这个数字孪生水网建设。数字孪生南水北调中线 2.0 建设工作目前正在推进中，计划于今年年底完成。
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工程黄毛海跨海通道今天下午正式通车，广东珠海至江门30分钟左右可达，大湾区立体交通网络进一步织密。总台记者吴媚苗、卫星罗平章报道。
历经4年半的建设，黄毛海跨海通道正式上港。黄毛海跨海通道起于珠海市平沙镇，终点在江门台山市斗山镇，全长约31公里，采用双向6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时速每小时100公里，设置高栏港大桥、黄毛海大桥2座主桥，其中为兼顾抗台风和大型货轮通航净宽500米的需求，项目主桥黄毛海大桥采用了3塔斜拉桥的设计，这也是世界上已建成最大跨境的3塔公路斜拉桥。黄毛海跨海通道管理中心主任朱超介绍，一般桥梁塔柱多选用 H 或 A 型，较为稳固，但由于占用面积大，易挤占航道，因此建设团队此次创新采用小蛮腰异形主塔的设计。
小蛮腰的主塔承台为顺应航道方向为椭圆形，塔柱下方为直径18米的圆形，形状向上，半径逐渐缩小，至桥面位置为节约造价变为一个跑道型，以减小左右扶钢箱梁间距。为了适应斜拉索锚固空间的需求，塔底部分再次逐渐变为圆形，并逐渐放大为直径11米的圆啊，这样独柱渐变的结构能够有效减小桥墩的阻水率，提高桥塔的防撞能力。同时该断面还能够使风对结构的影响变得最小。
如果说桥梁是海上巨龙，那么钢筋则是让巨龙挺立的骨架。黄毛海跨海通道管理中心工程技术部副经理毕玉介绍，项目采用模块化的钢筋施工技术，建设过程就像搭积木一样，最终将模块化钢筋整体吊装对接。
相比于工人在高空平台绑扎钢筋的传统方式，模块化的施工技术大大缩短了高空作业时间，减少高空作业人员达60%以上，有效地降低了我们的安全风险，同时将主塔的钢筋安装呢，由每节的4天时间缩短至1天的时间。 大幅提高了功效以及钢筋保护层的控制精度。
据了解，黄毛海跨海通道试运营初期暂免道路通行费用，通车后珠海至江门的陆路通行时间将从一个多小时缩短至30分钟左右。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总规划师李静表示，广东正加快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立体交通格局，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与粤东西北互联互通，
逐步实现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交通圈。我们还将持续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直密快车道，通过不断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带动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度融合发展。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十一月，我国汽车产销累计完成2790.3万辆和279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9%和3.7%。其中，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比超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总体保持回升向好态势，汽车等行业产需较快释放，企业抢抓政策支持机遇，取得良好效果。今年1月至11月，我国汽车产量增速较1至10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销量增速扩大1个百分点。其中11月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43.7 万辆和 331.6 万辆，环比同比双增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1月汽车市场热度延续，以旧换新的政策效果继续显现，购车的需求进一步的释放，月度产销创历史的新高，乘车的市场表现持续走强，新能源汽车继续较快的增长，起到了较强的支撑的作用。
值得关注的是新能源汽车，今年1月至11月，产销累计完成 1134.5 万辆和 1126.2 万辆，同比增长超过30%，新能源汽车销量首次超过汽车总销量的 40%。
应该说我们的这个速度还在持续的加快，我们从全年的情况来看，现在还剩最后一个月，如果说下个月再完成一个大概140万辆左右的这么一个规模啊，或者是150万辆，那我们今年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总销量将接近1300万辆啊，这也是比我们年初的预计的这个数据呢要高了一些。
陈世华表示，伴随政策累积效应不断显现，各地及企业促销活动持续发力，加之最后一个月收尾冲刺，预计12月我国汽车市场将会持续向好。
汽车产销全年将继续保持在3000万辆以上的规模，明年的政策环境依然偏暖，有利于汽车行业保持健康的发展。
较强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大部地区，部分地区气温降幅达10摄氏度以上，各地多措并举，保民生、保安全、保畅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为应对冷空气影响，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供热企业通过引入热源、调整供热温度及供热设备等多种措施，全力保证供热质量。供热企业工作人员王志强介绍，当前热网运行平稳，居民用热正常。
从这个二次网温度来说，以前地暖的温度大概是37度到38度之间，现在的地暖供温可以达到43度、44度，热功率需要200多个兆瓦，现在就是需要400兆瓦，完全可以满足到正常用热。
随着气温下降，在河南省鹤壁市浚县，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做好冬季小麦田间管理。今年浚县小麦种植面积超过100万亩。浚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研究员刘长红表示，当前天气对小麦生长有好处。
降温对伏气偏早、伏量偏大已经出现旺长的麦田，能够起到抑制旺长并促进根部生长、形成冬前壮苗的作用。
河南周口市太康县各乡镇积极引导蔬菜种植户做好应对措施，防范低温冻害，保障蔬菜安全生产和市场有效供给。太康县毛庄镇蒋埠口行政村党支部书记蒋兵伟：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帮助种植户加强大棚蔬菜管理，科学开展防旱保暖工作，减轻大棚降温天气对蔬菜的影响，助力蔬菜丰产丰收。
安徽黄山风景区今天迎来降雪天气，景区迅速响应，加强对重点路段的巡查工作，及时清扫由步道积雪，并按应急应对体系要求做好古树名木保护。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副局长蒋文刚：
黄山风景区加强一线巡查力量，做好游客旅游安全提醒，确保景区游步道畅通， 已提前关闭天都峰、西海大峡谷等险要景点，并做好温馨提示，全力确保景区旅游安全和资源安全。
受降雪天气影响，宁夏部分高速公路及国省干道出现路面结冰的现象，对交通出行造成一定影响。宁夏公路管理中心公路养护处处长倪静哲：
我们宁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呢，提前与气象部门建立了联系机制，统筹安排了除雪的机械设备和人员，通过搭配机械设备和人员组合的方式，开展了单车除雪和梯队式除雪的作业，全面保障公路安全畅通。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铁路局今天发布，今年1至11月全国铁路货运发送量 47.15 亿吨，同比增长 2.5%， 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超40亿人次，同比增长超 12%。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央宣传部今天对外发布公告称，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可以享受过渡期税收优惠政策。
今年以来，公安部依托净网2024专项行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打击整治网络水军违法犯罪工作，共侦破案件900多起，抓获嫌疑人5000多名。
近日，某第三方平台声称春运抢票开始，最早可提前90天预约。对此，铁路12306平台今天发布公告回应。铁路12306平台是中国铁路面向社会提供互联网票务服务的唯一官方渠道，从未授权任何第三方平台发售火车票和办理火车票相关业务。第三方平台相关行为纯属营销炒作。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11号表示，计划推动当地时间14号就总统尹锡悦弹劾动议案进行第二次投票。此外，韩国警方、公调处和国防部当天联合成立紧急戒严共同调查本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当地时间11号再次提醒国会处理总统尹锡悦弹劾动议案，并计划于12号下午向全体会议报告后14号进行表决。韩国国会曾于7号下午就总统尹锡悦弹劾动议案进行表决，因参加投票的议员人数不足，动议案未获通过。今天上午，执政党国民力量党议员金宰燮宣布，将在接下来的总统弹劾动议案中投出赞成票。截至目前，已有5名执政党议员公开表示将赞成弹劾总统尹锡悦，这使得第二次对尹锡悦的弹劾动议案获得通过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韩国前总统文在寅当地时间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弹劾是现阶段无法避免的出路，韩国应尽快确立代总统人选，确保韩国政局恢复正常。此外，韩国媒体当地时间11号报道，韩国警察厅下属国家调查本部特别调查团已进入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展开调查。报道说，韩国警方继宣布对龙山总统府展开扣押搜查后，已经进入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对于当前韩国国内的情况，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表示，目前执政党、在野党与总统尹锡悦之间的三角斗争和矛盾正在不断加剧。
首先呢，是在野党和执政党的斗争更加激烈了，这个斗争的焦点其实是提前大选还是如期大选。如果弹劾成功，那么必然导致提前大选，提前选举有利于在野党而不利于执政党。还有一个就是执政党同尹锡悦力量的斗争，执政党首先呢反对弹劾，但事实上呢，这仅仅是执政党的立场的一部分，他的第二个立场是要让尹锡悦退党。
关注中东局势，以色列国防军11号说，过去48小时内，以军打击了叙利亚大部分战略武器储备。当地时间10号，穆罕默德·巴希尔被任命为叙利亚过渡政府看守总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希望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建立关系。总台记者赵兵报道。
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截至目前，以军已对叙利亚总计320个战略目标进行了打击，摧毁了叙利亚 70% 以上的军事力量，以防止相关武器和设施落入以色列敌对势力手中。声明还表示，以军将继续在以叙临时边界的军事缓冲区内部署军队，并称这只是防御性的临时措施，但根据事态发展，以军也有可能最终长期驻扎。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0号说，以色列正在现有的以叙军事缓冲区叙利亚一侧设立非军事化的所谓防御区，以防止所谓敌对势力向以色列靠近。但卡茨没有提供这一区域的地理边界或以色列将采取行动的细节。他说，以色列目前正在完成在军事缓冲区和战略地区的部署。当天有叙利亚媒体报道称，有以色列坦克正在接近大马士革。对此，以军发言人予以否认，称以军仍部署在军事缓冲区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晚间发表视频讲话说，以色列希望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建立关系，但如果叙利亚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会毫不犹豫发起攻击。内塔尼亚胡表示，如果叙利亚新政权允许伊朗在叙利亚重建势力，允许向黎巴嫩真主党转让伊朗的武器或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击，并让其付出沉重代价。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和埃及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局长罗南巴尔和以军总参谋长哈莱维率领的一支以色列高级代表团当天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就加沙停火问题进行会谈。报道未提及哈马斯方面是否参与会谈。有以色列官员表示，近期哈马斯表现出恢复谈判的意愿。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1号称，乌克兰方面袭击了国际原子能机构车队，谴责其无视人道主义准则。乌军总参谋部称，乌克兰军队联合情报部门11号凌晨袭击了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俄军正在使用的一处石油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时间12月11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军队袭击了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的车辆，这表明乌克兰政府完全无视人道主义准则。俄外交部表示，在乌克兰倡议下召开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特别会议开始前，发生这样的袭击是明显的挑衅。俄罗斯方面谴责乌克兰政府的行为，呼吁美国、英国及其盟友停止对乌克兰政权的任何支持。当地时间10号，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一个车队在扎波罗热地区的一条道路上遭袭，没有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事发文称，是俄方使用无人机袭击的车队。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0号表示，已将来自七国集团向乌克兰提供的总额500亿美元贷款中，由美国提供的200亿美元拨付给世界银行的一个中介基金，用于为乌克兰提供经济和金融援助。在湖南师范大学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滕建群看来，对于美国来说，援助乌克兰已经成为一门生意。
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呢，在很大程度上呢，并不是说援助乌克兰，不管从经济援助还是武装备提供，它更多呢是在美国国内呢分肥，就是让一些利益集团呢借着援乌的旗号呢获取更多的利益哈。它其实是一门生意，就是政府通过以援助乌克兰的形式呢，把相关的利好转给国内的利益集团。
此外，波兰总理图斯克当地时间10号表示，波兰将于明年1月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届时波兰将在关于俄乌冲突的谈判中扮演重要角色。他说，和平谈判可能会在今冬开始。
本台消息，亚洲开发银行11号发布2024年亚洲发展展望补充报告说，亚行对亚太地区发展中经济体2024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4.9%， 预计2025年经济增速为 4.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程慧，主播玉磊、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